我们今天继续这个学习同门止观，已经讲了好些课了，都是围绕的禅修方面的内容在这个呢做介绍。因为这个讲课的过程当中呢，总出现一些小小的障碍，这个不通畅呢，有的人听的声音听不明亮，那么我们就听了很多的时间。今天在接的上一次的内容，继续给大家来讲这个同门止观的内容。已经修方便知道了进入止观的正修，那就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修止，一个是修观。修止的话有智心止，有细心止，细心止是第一，智心止是第二，这个体真止是第三。那么在上一次的内容里面，已经将这个体真止这个基本内容说完了，那么只是后面讲了之后，这个智者大师啊，他有一个引述，就是这个起心论里面的内容。我们以后这个有时间呢，可以读一读起心论，它属于这个真常唯心的思想。在太虚大师的话，判这一系思想为法界圆觉宗，那么应信老法师呢是判为这个真常唯心论，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本有佛性，清净无染。我们可以读读里面有些内容，值得我们这个呢学习。那么这里引的这句话是也是讲什么？讲这个心的调整的。若心慈善啊，起心论云，若心慈善，既当设来助于正念，是正念者当自唯心，无外境界，既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这个就是起心论里面说的这个原话。原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要让它安住，它就不安分，就好像一个淘气的小孩子，那你把他带到家里面，要做事情，想他能够好好的能够安静一点，可是他不听话，东跑西跑的，搬这样搬那样，不能够停下来。那么这个心慈善也是，我们就是心里面在做禅的时候啊，东想西想，东跑西跑的。那么如果发现了我们心散乱了，跑开了，那么要马上的，就既当摄来注意正念，就要马上从离开的这个境界上收回来，要将心放在你自己这个修学的内容里面，这称为助于正念。比如说这个是我是念佛的相好，我是念呼吸，我是念这个眉心，念白骨，那就是我们念的内容啊，要助于正念。如果离开了，那这个心就散乱， 有种种的想，就不是一个正确的状态。这个正念的话呢，是怎么正念？如果从起信论的思想，它这里是接体真子的道理来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念种种的事情，念这个生活里面的事情，念佛法的内容，种种这些念，总的来讲，当知唯心无外境界。我想到上海，想到天津，想到北京，东南西北的想来想去，然后工作、学习、家庭、环境也去想来想去，但我千思想万思量，都是我内心里面的想法，有这种种的这个境界出现，所以是无外境界的，没有这个外在的这个境界存在，这些境界都是我现在打妄想，在想着这些种种的事情，所以就有这些种种的境界。那么就回到这个心本身来看，看心的这个本身的状态。那么看的时候，这个心是没有自相的，就是说你说哪一个心是你的相，一个人他对于说吃的东西很在意，他一打坐就是老想到这些好吃的这个食物，那么是有这个苹果啦，有这个什么菜呀，他想这些，那么在他心里面就出现苹果啦菜呀这些种种的现象，而实际上的话呢，只是他的心理活动而已。所以更进一步来具体看的时候呢，就一无自相，那没有这个心的这个具体相可得，就是说没有这个心的真实相可得。那一会想这样，一会想那样，这个是念念生灭的，念念因缘幻化的。比如说我以前也接触过这个事物，我在做的时候就会想得起来，我现在这个情绪不好，那我就有相应的这个想法出现，所以这个是念念都是呢，它都是生灭的，都是因缘性的，不可得的。未初心修学，未变得住，意志令住，往往发狂，如学设法，久习方众矣。这里就是说，讲我们初心的时候，你要让心不迟善，收回到正念上，要有耐心，不能强迫自己。这个修心这件事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这一点一点往前努力，不能够是太急切。你不是说我们一打坐的时候，马上就能够达到心可以安住，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呢，因为急切的心，就是说，坐了几天，心没有定，就觉得哎呀，这个修行挺难的，没效果，这以后不做了，这就坐不住了。但不知道这个过去的大德，你看，过去有一个长青禅师，他坐破七个蒲团，有一个什么禅师，他坐了40年，像赵州和尚，他才参究坐禅，都30年不咋用心了，这个功夫是练习出来的，我们禅修禅修要反复的这个练习，因为除了方法以外，你还要有经验，还要有技巧，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人家告诉你怎么怎么做都知道了，那么就去做，结果做的时候呢，这里缺了一点，那个做的呢有点不好，那么常常做常常做就做得好了。那我们修心，你不是说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哎呀这个太难修了，你看这怎么静得下来呀，我一坐下去之后 就是好多好多的烦恼，原先都没想到的事情呢，现在我打坐的时候想起来了，所以你不要静的时候呢，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了，当你要静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问题太多了，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体，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比较紧张，非常之忙碌，整天就应付的自己的工作，考虑的生存的问题，很少关心自己的身体。那么就说，那好一点的时候呢，还这个去娱乐，不适当的好好的调整和休息。那么某一天的时候，这个身体啊坏了，医生说你的要休息了，你要再这样崩下去，你身体可能就玩完了，不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到要说身体要调整好，结果他调整好的时候去检查，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毛病，他又回过来的时候又吃一些适当的食物，做适当的这个运动，就发现哎呀自己这个身体好就是不行了，所以他不去发现事情的，不去改正的时候，不去重视的时候，就觉得没问题。当他真正停下心来去认识的时候，才发现问题。我们的心要能够安住修定，要去除种种烦恼，同样也是，就当我们来静坐的时候，你来修心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你想能够安住，这个心就会能够安住，不能够是过强的控制让自己的心能够专注下来，那个不行。比如说我现在一坐有很多想法，那我现在停不下来怎么办？你就连你这个散乱的状态，老是想别事的状态，你也将它当成观察的对象，既观察我选修的内容，比如说呼吸佛像，同时也观察我这个做禅修的心理状态本身，两个都去观察，不是这个强制性的去控制。就好像我们折东西啊，你慢慢的弯慢慢的弯那就可以，那如果你很猛烈的把它弯下来，结果就折断了。就我们有的人的心啊，他不善加用啊，他有的时候做的会发毛啊，就是说心里面做的会进不了了，发慌了，他入不了状态呀，就是用的太过，意志令住呢是往往发狂，闷得太紧了，就像我们有的人这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亲要求他这样，要求他那样。要求他都应付不过来，应激不暇，他都没有办法能够达成得到，满足得了，那不会让他发狂吗？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就需要呢有耐心啊，我就是一步一步耕耘，始终就会有收获，有恒心，不断不断的坚持，不能是急于求成，今天做就想着今天能够入定，哪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容易的事情，如学设法，久息方众啊。你看这个过去的一些武将，这个射箭的这个箭法了非常好，那么一箭过去就正中靶心，百发百中，甚至有点玄乎一点，就是这个百步穿杨呢，就是说这个人家这个插一根杨柳在那里插到瓶子上，他在一百步之外一箭过去就射到的这个柳树枝了，杨柳枝了，叫百步穿杨，那个技术太好了。但是他能够射得中呢，非一朝一夕之功，是长久的训练。佛法 这个止观的修习，再巧的方法，再妙的方法，也需要我们一个耐心的过程，你才可能这个修习到，你才可能得到，才能够得到定，才能够达到定的状态。所以这里就讲说，你要心慈善了，就把它收回来，这就是一个做功夫的方法。不要觉得有什么很复杂的，还掌握不了的什么窍门，就是这样简单的，就是如此而已。那我们只要肯这个用心，肯上进，你去做，你一样的就是可以做得到。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佛法的道理有兴趣，做禅这件事情没兴趣，所以他就谈不上佛法的体验，问题就在这里。那么这个要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在做禅的时候，你要常常反省，这一定要记得这一层面的问题。有的人就是因为太紧啊，紧到最后把自己种种的这个烦恼逼出来了，逼出来之后，再就很难的控制自己，这个情绪化，就是这里讲的，是不可能抑制，那会往往会发狂，所以出什么什么状况毛病，本不应该的，但出现了，就是基本的常修知识没有，基本的了解没有，那你怎么能够预防得了呢？就很难预防，很难预防。那么这个是对前面细身子、这个自心子、体真子讲了之后，这个智者大师做了一个补充，就是告诫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能疏忽，不能轻忽。所以在这个同门止观的内容里面，我相信基本的人都是可以看得懂的，但是的话你要很好的能够理解，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些重要重点的东西，因为你没有经验，因为你没有整个的去看，那么就是说一些重点你忽略过去了，在实际的行持当中照样的犯这样的错误，那就很可惜了。对于你禅修的这个进步，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你就很难的持续得了。那么下面是转入第二个了，我们现在这里是正修行嘛，第二个是修观。二者修观有二种，这修观的方法有两种，这个修只是安住修，修观的话呢是观察修，观察修就是对于一个事理做这个嘞思维，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疑难，有一个什么问题，我颠过来倒过去都围绕这个中心来做思维，只是说在修观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我有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我盯过来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反反复复的进行的思虑，而这里是说已经认识了一个道理了，认识了一个事实了，我围绕这个道理，围绕这个事实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思维，就一直以这个中心为贯穿，进行越来越细密的思维活动，思维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直接的能够透到实际的事情里面，透到这个所学的内容里面，和这个实际的道理事实能够像水和乳一样的交融在一起。那我们就讲气和水和油当然就不能在一起了，水和乳的话，牛奶的话呢，你放到里面滴到里面它就一样的了，你就不能够分开牛奶，你就不能够分开水。那我们修观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无常的这个观察，我们观察这个种种的这些事物都在变化的，没有可以静止的，一样一样的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这些事物，那么由此而展开观察之后，你就在这个思维里面稳固的建立起无常的观察了。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遇到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上坏的时候，破坏的时候，你当下就能够升起无常变化的观念，而没有观察的人，他当下就升起这个东西为什么坏了呢，他应该继续保持的，不能够接受这个变化的事实，跟这个变化的事实相左，就是跟他相反相矛盾，不能够在他内心里面彻底的建立起来。这个就是修观和没有修观人的差距。没有修观的人脑袋里面想到了无常，事实里面反映呢是要追求永恒，这东西要保持，怎么就可以散坏，它不应该失去，不会想到无常，不会反映到无常，即使他想到无常也是这个过了之后。那么修观的人对于无常的道理一次一次的观察，越来越来微细，越来越来密集，最后他直接的反应就与无常的道理相合了，相合了之后，那么他的这个心就改变了，就像修这个慈悲心的观察方法一样。我们一般想一想，这个父母亲呢，从小的时候就把我带大，非常的辛苦，生我育我，哀哀够劳，道理上想得过去，但是哪天母亲骂了我一句，父亲某一个事情不同意我做，嗔心就来了，烦恼就到了，甚至要跟父母亲吵架骂架，或者为了利益的事情就起争执，那你的悲心这种感恩心生不到，就不出现了。那么如果是他修观已经深入得到圣解，那么内心里面成熟了，就毫无虚伪，就是没有这个虚伪，没有这个伪诈，他直接的反应就是能够这个与这个道理呢相应，像慈悲心的观察方法，他真正实是被人所看到的时候，接触到的时候，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个没有危险的人，是一个好像得到呵护的人，可以接近的人。那么这就是慈悲心修道的体现。那么他自己对人的时候，他只想到人的难处，想到人对他的这个益处和帮助，不会计较人对他的伤害，就像佛一样的在往昔生中为众生所恼害，他仍然不起任何的嗔心怨恨，而能够接受，而且是欢喜的接受，他觉得自己有一次机会，这个众生给他了，能够这个来历尽对心，能够的指导自己的善心，不会觉得是一个增长嗔恨的对象，他不会这样的。那么 你比如说佛有意识的时候，他是变成一条大龙了，那么这个猎人找上他了，要他的皮，就把他的皮给扒下来了，那是多么的这个剧痛的一个事情感受身体上。那他因为这个皮被蜕了之后，那么就有腥味啊，这些蚂蚁都围过来了，然后就咬噬这个呢龙，就是菩萨的前身。菩萨看到这些蚂蚁啊，升起极大的灵敏心，我能够用我的身体来保住这些蚂蚁，让他们得到安乐，我心里面很高兴，所以他就没有动。为什么？因为他一动，这很多蚂蚁就死掉了，所以他就一直这样没动，一直这样没动，坚持。那他呢，他又有忍辱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有这个忍辱，那么最后就被这些蚂蚁吃尽了，吃完了。那么他就跟着这么多的众生结了善缘。我们今天当然是说这个境界，很多人会当成神话故事来看，当成传说来看，但是从因果的事实来讲，是佛过去生发菩提心，修正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他所起的菩萨行，这个菩萨行里面充分展示了菩萨能够具有如此的功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能够拿到这样，也离不开菩萨的智慧观行、慈悲观行这些的成就。那么观的话有两种，这里来讲，一种是对治观，就是相对治的，能够起到破坏、消除烦恼、消除各种不同烦恼的观察方法，称为对治观。如不净观，对治玉堂；慈心观，对治嗔恚堂；戒分别观，对治着我；素息观，对治多寻思等。此不分别也，就是说这个修观的当中呢有两种，一种是对治的观，后面的一种是根本的观，这个就跟我们这个断烦恼的这个过程是有联系的。我们想断自己的烦恼，烦恼很多，怎么断法？那你先要安排一个程序，就好像医生看病一样的，他今天在这里坐诊，那有很多人来，那么他就肯定是要看哪些这个是很急要的，我先要帮他看好，先把他这个做好，他不能延缓，不能推迟。那么有的人的问题不是很大，他可以今天也来都可以，明天来也都行，那么就把他推后一点。那么这里说这个修对治观呢，是对于我们友情上，对于我们修持者上，烦恼极重的人来说的，烦恼非常之重的人来说的，那么他先要对治这些烦恼，对治了之后，他的心就比较平稳，没有那么多的这些妄想，没有种种这些事情在他心里面缠绕的。那么这样进一步下去，要深入常观，就有了一个好的基础。就好像我们打扫卫生呢，先是把这个最明显的、最脏的，把它清扫、清扫、清除干净，然后再用洗涤剂，用什么细细的再把它清扫，那是第二部分的问题了。那么这里对治观是有五种，分别是对治这个不净、嗔恨、我慢、散乱这几种的。那么第一种对治的话呢，是用不净观来对治，对治 友情的汤浴。哎，汤浴就是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很执着，很喜欢，舍不得这个美妙的色声香味触。嗯，有的人对色比较迷恋，就看异性，或者是看好的美的风景，看了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么这样呢要怎么对治？要不尽相来对治。修不尽相的方法，在四念处里面有讲，在其他的一些经论里面也说，主要有两类。一类的话呢是这个观这个身体的不净，一类的话呢是观这个饮食的不净，两种。这个食色，人之大欲成焉，就是这个儒家的思想讲的。那么从佛法来说，你有这些贪染心就是烦恼，就是不对的，应该进行调整，应该消除。那么这个消除的方法呢，刚刚说了，如果是对这个男女饮食这些不净，那么就有两种观察方法了，是观察这个不净相里面的这个尸体的障碍相，这一个人死了，把他抬到那里放的，那一天一天在变化，最后呢消散了，变成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久想观修不净相，现在放到那里呢就会这个障碍相，慢慢这个身体啊，由于这些细菌啊破坏呀，一些什么微生物破坏之后，就开始发臭，开始发胀，这盆盆鼓鼓的，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开始流脓、流血，流了脓血之后，就是开始分裂，还有一些动物来咬它，就变成这一块那一块，变成呢，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部分。慢慢的话呢，就是说变成很多部分它有这个血肉啊，那么这个时候血肉又没有了，还有筋啊相连的这些骨，渐渐的再坏的时候这个筋也没有了，只剩这个骨头，那骨头放久了以后，就是它这个又会日晒雨淋呢，受到侵蚀，那么就是说原先的颜色没有了，那就变成白骨头了，白骨头再久之后，就这个风化的作用更强了，那么就变成了灰尘了，由从这个开始胀烂起一直往下发展，这个就是久想观修不净观。后期的这个有这个禅法有些地方还就这样说的，就是说从人的身体的一个左脚趾的地方开始观，观它慢慢肿起来，肿得像个冬瓜一样的是吧，然后呢就开始流脓，开始烂，烂了出来就是白骨，观出一节了，那么再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把整个脚趾都观出来，然后呢再将这个脚前掌骨观起来，再将踝骨、后跟骨观起来，就把这个左脚的脚掌关了，然后就左脚的这个脚部啊，这个髌骨啊，然后再股，左脚关好了，又再关这个右脚，那两个脚的骨头都关出来了，近似而关，最后关了整个身体的白骨，关到整个身体都是白骨的时候，再关这个白骨呢，有很多很多，现前有。那个村庄聚落城市里面各个地方都有，乃至于变到海的边际为量，到处都是白骨像，这是修不净观的一种观察方法。 还有一种观察方法就是说，以我们身体的组成来做观察。那这个主要是通过我们意识的分析，内心的想象和构画，就对应出这样跟不净相相称的这个画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它是有头发了，有皮肤啊，指甲了，牙齿了，这个肤毛毛孔，这个五样中心的，就像被子一样的覆盖在我们这个肉体上。但是你揭开这个被子之后就好像我们这个这个铺上放了一个被子，被子呢下面有放东西或者有人躺在那里，你揭开被子的时候东西看到了，这个人原来在睡懒觉那么将这一层打开，当然是不是说用手来打开了，就我们观想在卷入进去的时候，那么就说这个时候就是看到人的这个肌肉筋腱附着包围在外面，还有一些脂肪。那么在里面看的时候就是这个骨骼了，胸腔腹腔，然后在胸腔腹腔里面的是我们的脏腑，这个脏腑里面的是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些皮肉血骨骼脏腑之间还有其他的这个东西，就血液在循环，内分泌在这个变化，还有我们的汗毛孔它有种种的这个构会的物质把它排出来，眼睛耳朵鼻子这些地方种种都有，就好像一个大粪坑似的，就在有的论里面形容了，说犹如行厕，好像是一个行动厕所。我想大家都去过厕所，没人说他愿意常年在厕所待当然了，现在因为这个生活水准提高，有的也很讲究把这个社会这个卫生间呢打扮得很干净还放点香水但是毕竟那是这个排不进的地方，你再怎么制造有香味只是一个遮掩。那我们人也是不仔细去观察绝了的时候，照看它的时候，这个擦点香，洗澡的时候放点这个香料，有香的东西走出来都是香喷喷的，然后呢又拿点什么东西涂一涂，滋润滋润这个皮肤，看起来呢是很漂亮美丽或者是英俊潇洒。但是通过这个我们这个思维的 X 光看的时候，它只是表层的一个遮掩，一层一层往里揭开的时候就是够会的，就是这个呢不可看，不好看的，就容易形成我们的恶心。那你对于说这些种种的事物你就不起贪想了，食物不净你也看这些食物在咀嚼的时候糜烂的时候，那又有你的唾液分泌综合在一起，然后就吃到胃里面去了，像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偶然的这个风寒逆寒的时候就反胃嘛，那么这个东西吐出来了挺恶心的，或者有人喝酒喝多了吐出来挺恶心的，但我们吃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吃那个好吃，那种种种味道，但是它实际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能够对治我们的贪心，像有的人真的是我是看到一个新闻呢，说是某个人呢他有什么竞选，然后就说那个男的了就是男女的贪非常的强烈，就老是在这方面呢办事情坏事情， 要他去接受，什么性嗜欲过度的综合症，要接受这个治疗，心理治疗。那么怎么治疗？佛法里面早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了。那心理开导者只是跟你讲讲，然后你自己常常这样想一想。但我们自己，你说看到异性的时候，你说你会不起心动念吗？那除了是你已经是证到三果以上的圣人，不然你都会有，或者得了初禅定以上的人，但是在偶尔一些因缘你还会启发。所以你要修不净观呢，调整你的这个心态，你才可能呢真正的不贪着啊。那么这里讲对治贪是讲说这方面的烦恼最重，很重很重，那么先就从这个地方下手，经过调整之后，比如说他很过意的过度的去想这些事情，他一做不净，心就开始觉得想厌离，他就起到一个纠正调整的作用。那么他在遇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心里面就比较平静。再讲这个气五盖的时候，贪欲盖、嗔恚盖、睡眠盖，说我们在修定之前呢，会有种种乱的思绪、种种的想法，那就跟我们日常对事情的种种爱好有关系。那比如说人很好女色的，这你来打坐，叫他来打坐，他坐着坐着就想那些事情去了，他可能就想啊，怎么怎么样，这个跟谁交往，那么他就心里面很难的静下来，那就要修这个对治。即使在我们今天说没有古代那种环境，你能够去斯托林里面直接的找到这些对象来修，但是至少你要根据说佛典里面说的这些道理，大概的来进行思维观察。在思维观察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调整了，那么就对治贪欲。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慈心观来对治嗔恨，就是心里面呢愤怒的烦恼多，容易发脾气，容易有报复的想法，那么这个就要修慈悲观，要展开慈悲观，观我的父母亲对我有恩，我应该报恩，要利益他们，让他们感到高兴，觉得愉快，觉得幸福。那么乃至于亲戚亲友同事，乃至于说不相关系的人，我都要去关心他，最后扩展到乃至于我的仇人，我一样的要有慈悲心观察他。你就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想得多了，你的慈悲心就升起来了。你看以前这些观念可能不会容易接受，现在的话呢，随着这个环境啊、时代的这些认识的发展呢，一般来讲应该会比较容易呢认识。现在不是做模拟训练吗？考试也有模拟考试吗？就是说你这个模拟考试不是正式考试，但是将大概的范围啊、内容啊，给你出些题，你来考一下，你看看摸个底，自己能达到多少分，那以后转入正式考试的时候，相对应可能也差不多这个程度。好，你这个模拟的做好了之后，那么你正式转入考的时候啊，就考好了，没问题了。那么现在这个电脑发展之后呢，更多的模拟训练了，你可以模拟在电脑里面开车，在模拟这个电脑里面这个画画或者做其他事情，它本身就是符号的一种表示，用你的主观大脑去反应，进行思考反应，渐渐的就趋于成熟，然后遇到实际的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这里慈心观也是我们先思维观察，一步一步想起慈悲心来，然后你这个模拟的训练够了，足了， 到位了，菩提这个慈悲心就展示出来了。你的嗔恨心就好像，这个熄了火似的，好像浇了水，这个火都不熄，再不冒了，没有了，停掉了。那么这个就是修慈心观的对治，戒分别观对治着我。戒分别观呢是对治我们，就我们执着有一个我，我跟别人来比较，我比人家了不起，人家那样也就是不过如此，就有一个我想，产生一个我爱见，执着起来，然后就有我嘛。那么这个对治就是用戒分别观，戒分别观就发现我们身体不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我，没有这么一个我存在，它是这个地大水大火大风大，那这些组合在一起所成的，所成的，乃至于说为了这个四大假合啊，为空啊，还有空大，空大里面还有十大，这个十界，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种种认识组合在一起，有这个我。那这个我都不是真实的，不是可依靠的，那你依这个我起的这种进一步的观念，这个我爱和我慢，那么就能够对治了。这个是缘起的，生命变化的，不存在一个我的，这个是戒分别观。那么属息观的话呢，是主要对治心散乱的人来说的，此不分别也，就是说，这个的话呢，就是说要专注，要专注，这个不用像前面的这个光一样，要一样一样这个内容呢，做这个分别，做这个思维。那么这里主要就是观察呼吸，由一到十这样数，又重新开始由一到十数。那么数的数的数的数的久了以后，你的心就围绕在这个呼吸的范围里面活动，它就不再那么跳跃了，就把它开始控制住了，开始稳定住了。稳定住了之后，那么就得到专注了，得到止了，所以这个是对治散乱的观察。实际上这个观察应该涉到修止里面，当然是说对于呼吸的这个修行，从系统来讲它也含了观，有止也有观，进一步的观呢，就是说观这个呼吸的生灭变化，就观那个呼吸的生灭变化，这个第一个是对治观。第二个观是正观，观诸法无相，并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这个怎么说呢？前面对治观是修篇，救济篇，把重点的烦恼先清除掉，就好像你要利益众生、度化众生一样，你先给他解决点实际问题来。现在饭都吃不饱，没有力气来听课，他可能这都发点食物，吃饱了，吃饱了，我们来这个说话，来坐坐，来聊天，然后就讲佛法的道理，他才有心。能够这个聚在一起来进行学习来说话。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种种差别，这些种种的重的烦恼，他也能够停下来的时候，这个对治下来的时候，比较调心的时候，才可以做根本的观，也就是根本对治，要挖根的。那么就是要观诸法无相，诸法无相是讲 诸法空的意思，无相就是讲诸法空的意思。啊，我们讲种种的这些相，是我们没有深入观察这些事物，形成我们心里的影像，产生这些种种的概念，花啦、草啊、楼房啦、我的父母啊、朋友啊、这些种种的这个相，那么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它浮现在空中。但是我们仔细去观察的时候，花草黄色、众生因缘，都是相对生灭刹那不住，牵流不停的，没有这么一个真实相存在。这个就是这个呢，诸法无相。无相不是说现象界里面，这个人的形象没有，这个桌子的形象你可以否定掉了，这个形象代表是你，这个是你父母的形象，你可以否定说无父母相，那就是一种恶取空，坏空间，不是真实的空间。真实的空间是看到它的生灭变化，没有这个嘞，真实可得，是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那么说，这个，定是因缘所生，就是这些种种的这个幻象不实有相呢，它都是因缘所生。这里幻也不等于说一般讲的说，魔术师幻一点这个烟云出来，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幻的。那么佛法里面这点讲幻呢，是如幻，就是它生灭变化不停留，牵留不住，建立不起它真实的体性来，产生不了真实的体性，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是呢无相，所以是这个如幻，没有真实性。那么这个没有真实性的这个道理，这个层面揭示出来，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诸法的实相。那么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就是说我们先要分别，先要了解认识到我们现在所观察的种种的这个境相，一切的一切都是空无自性的，空无体性的。当然这个理是比较深的了，可是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学习，要掌握它的道理，你在修持当中将这个运用上去，才有办法能够从我们迷惑颠倒、执着实有、接下来这样样放不下，要恨人家、要嗔人家、要怨人家，这些种种烦恼都能够从根底上一刀而断，能够消除，要了这个所观察境。那么能观察之心，知道这些境界种种都是空无自性的，那么我们去把它去执着，要它去停留，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真实的，那只是你的颠倒万见、错乱的想法。那洞彻这一分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能观的心，它自然也不会随境起舞。就好像现在有的人全说，哎呀，这个地方要地震了，赶快搬吧。但是如果你看到了，通过观察之后发现根本就不可能地震，那你为什么要搬呢？你就不搬了。但是没有智慧深入加以抉择观察的人，他听了这个风就是雨，赶快就是这个收拾这个金银细软了，在古代来讲，当然现在我们没有金银细软，就是说好一点的东西、值钱点的东西、首饰啊等等，再赶快走，赶快逃避难，看看会不会有地震，等地震过后之后呢，我再回来。那么这里就是说，他能观之心自然不起呢，他是见空境界，见如幻不实， 那么他的心就不会逐境而转了。前后之文多谈此理，请自详之。因为前后文的地方讲的比较多，所以在这里呢，智者智义禅师啊，他不想讲那么多，智者大师就不讲那么多，不要在那里重复。如果你想了解，看前面的内容，后面有的地方也有讲，那这里呢就不详细讲，主要将观的基本定义能够说出来。诸法不牢固，常住于念中，一见解空者，一切无想念。就是说这个诸法都不是牢固的，你看我们历史上的这些文明古国现在在哪里呢？那过去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城市又在哪里呢？现在都化为灰土，考古队可能在地下才挖到一点痕迹，甚至于连痕迹也不一找不到了，没有了。所以诸法呢是不是坚牢坚固的东西，坚牢的东西。所以这些种种的这个现象，它都在于我们一心一念间，一念间，这个已经解空的，已经解空的人的话，他在一切这个现象里面，他没有念想，去想这个，积累，去想呢这个，种种的这个收获，而不放舍，不能够放下。那么这个是见空的人所不为的，他就一切都无念想。那么这个是修观的根本观。这个根本观的话，就是说前后很多地方呢都有这个出现。今天就先讲到这里。